特性。第一方面我要讲
方法，方法有关方法的问题。好，跟我来说这几句话。特殊启示，
特殊启示
是神用特殊的方法，
是神用特殊的方法
去完成的，
去完成的。
它不是用普通，
它不是用普通，
也不是用自然的方法，
也不是用自然的，
乃是神特别的干涉而成的。好，我解释，就好像神特别的显现，它显现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启示的方式。比如说神用火跟云来显现自己的荣耀，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，出埃及记三章二节，诗篇七十八章都提到神从火中从云中来显现他自己的荣耀，或者是引导，这也是一种特殊启示的方法。摩西看见荆棘火焰的时候，请问神跟摩西说话对不对？特殊启示，荆棘火焰，荆棘被火焰焚烧，荆棘却没有烧毁。在其中神呼召摩西，脱下你脚上的鞋，因为这是圣地，意思是什么？分别为圣的地方，你要朝见神，要做神的工作。意思就是说，不要用你属世走路的方法，不要用你属世的原则，那是用属灵的原则，你才能真正侍奉。所以摩西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，摩西怎么样？不了解，耶和华这个是谁啊？他不懂，他要他回到埃及。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摩西在旧约里头是一表耶稣基督啊，很多方面是一表的。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各位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件冒险，有生命生死之危险，因为他从埃及逃离到米甸的旷野，因为埃及的法老知道他杀了埃及人，所以摩西不敢回去，神主我差派你去，不要怕。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介绍神，怎么样介绍你？他说你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我是自由有有的。请问神跟摩西说他是自由有有，这是什么启示啊？特殊启示，这自由有有是什么？神自己向摩西宣告启示他自己的名字，自由拥有，不是外在而影响而有，他是自存自在自由永恒不变的神，自由拥有。你发现在神的里头是不受时间限制，如果今天有人所拜的神不是自由拥有，而是人造而有，石头雕刻而有，木头雕刻而有，或者用机器来做而有。请问这被造的神是不是自由拥有？他是被造而有，要不要信他？
不要。
请问人石头有没有变神？没有，只有神的启示用他的方法叫我们认识他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认识神，是神向人启示，向摩西启示，他从风中显灵了。耶和记三十八章第一节也说，诗篇十八章也说，他从风中暴风中显灵了。以利亚有没有？以利亚，大风石头这个吹沙过去了，怎么样？神向他说话。以利亚，神向他启示，怎么样？要有实力。以利亚这个人呢，很特别的。请问，以利亚是不是大先知？
是。
以利亚厉害不厉害？
厉害。
以利亚胜过这个拜巴利的那些假先知的四百多个，他得胜了，他是厉害。以利亚有没有软弱？
有。
他与我们一样，他也怕死啊。 因此他也许就告诉以利亚，到明天我要他的命，我要他头脑干将，要他的命，要他死。也许别奇怪，好厉害，为什么不直接马上派人去把以利亚抓下来啊？要告诉他，以利亚，你看得好，等到明天这个时候我要你死，先警告他。为什么？老实讲，也许别也怕以利亚，通知人告诉他，他如果真的要以利亚死啊，早就立刻抓来把他砍头就算了嘛。还要告诉他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意思是什么？你最好跑吧，我怕你啊，你是大先知啊，那么我如果杀你，说不定神还杀我呢啊！我就告诉你，明天的时候我要你的命。结果怎么样？以利亚在心理上打败仗了，跑，36计跑为上计。第一计跑，以利亚跑了，跑到山上，跑到罗盘树下，他做什么？求死。请问你祷告求死合不合神的旨意？不合。请问求死会不会死？不会。你告诉上帝啊，把我的很坏，所以让他明天中午12点死。如果真的这样子，就全世界的人死光了，不需要打仗来了。打仗的时候准备军队来18万20万，上帝啊，我奉耶稣的名，让这18万军队明天晚上12点半统统死，可以吗？不行的，不可以的。以利亚求死不合神的旨意，神不但不让他死，很幽默的，神差派天使又给他吃又给他喝，吃了喝了又睡觉起来，一直跑多久啊？40昼夜啊！不懂吃了什么好东西啊，我都想吃啊，哈哈哈！40天啊，不再吃东西，可以跑一餐，跑40天啊，哇，那多好啊！这是天使的食物啊，哈哈哈！他是说什么？要告以利沙，你看到没有？要告人做先知，要告人做君王，他要使命。所以啊，你祷告的时候，各位要照神的旨意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。上帝啊，我累死了，我很痛苦啊，让我死吧。上帝说阿们，你就完了。上帝不会这样的，因为怎么样？他有他的原则，各位。因为我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是亚伯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他要人活，不是要人死。人为什么会死？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因为有罪才会死，没罪就不会死，对吧？所以求主带领我们，今天来了，我们了解神启示，特别启示的方法也是很特别的。请问道成肉身，耶稣的显现，哥罗西书第一章啊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，那里说什么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，显明出来了。请问，道成肉身显明耶稣基督是神，这是什么启示？特别的启示啊！还有，我们知道先知被神差派去传神的福音。先知就是神向他说话，是什么启示啊？特别的启示。这是以赛亚书21章6节，以西结书第一章3节，第八节到11节都提到神特别的启示。使徒行传也记载2章14节到13节，到39节都提得很清楚。那我们就了解到神界的意象，神界的异梦的方法也会向人启示，有没有？有。那我要解释了。那现在迷派的人，他说好，神给我特别的启示，昨天晚上借着异象。什么异象？因为在月亮外面一个红的大圈，这是神给我特别的异象，特别的启示。对还是错？
错。
这是自然现象，不是神给他特别的启示，有没有？那有的人呢，晚上哦，看见了外面呢灯光照的时候啊，有一些影子啊在动一动动一动，他说神给我特别启示了。你看到没有？特别启示其实是什么？是啊，
一些影子在跟飘动，他看成特别启示。各位，不要把自己的梦当作神特别的启示，要了解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有没有？如果白天想的事情，晚上做梦都有关系，潜在意识，明白吗？不要把我做梦都是神的启示，神可以用梦特别启示，这是怎么样？特别的情形之下，可以像夜色用梦来启示，有没有？七月的夜色，新月里头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但你不能够，我做的梦就是神特别的启示，就传你的梦，可能你做的是噩梦了。人都会做梦，对吧？所以各位，我们来了，我们要了解神特别启示的方法。好，特别启示，来跟我说这几句话。特别启示，
特别启示，
所示下的信息，是高度的选择性，乃是注重建立神人的关系。在基督里得丰盛的生命，否则全世界都容不下了。全世界容不下是谁说的？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约翰里面呢说的，如果把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把一生所现的所说的事，所说的话，所做的事都记录下来，全世界都容不下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有特别选择性。好，启示，来跟我说，启示，神是超然的，也用比喻的方法，比如说神启示人，圣经说神是爱，神是光，神是真理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用比喻性的解释真理。人的理性有限，人的知识有限，比如说教会与基督的关系，圣经用比拟的方法啊，用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讲耶稣与教会的关系，有没有？让人能够理解。因为人的头脑、人的思想、人的知识受限制，所以神用人所能知道的来给人启示，用比拟的方法。所以这个也让我们能够加进了解神的启示。好，这是讲的方法。特别启示的对象，这是第二点，对象，对象，来跟我说，特殊的启示是针对着特别的一批人或一组的人，比如说对某一个特定的人，或一个团体，或一些国家，如以色列国或教会。好，这里我就讲了启示的对象。普遍的启示是对着什么人呢？所有每一个人，全世界的人。特殊启示有的是对着某一个人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神说你要离开迦勒底的乌尔，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到迦南地。这是对哪一个人啊？亚伯拉罕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启示啊，有的是对着某一个人。那普遍启示呢，是大自然界受造，对着所有的人。科学家也领受普遍的启示，信不信都领受普遍的启示，清楚吗？所以对象啊有点不同。唯有人能够领受神特别的启示，对不对？唯有人能够领受救赎的恩典。你今天要了解受造的万物，包括人类是受造的，包括动物，只有人类可以了解启 启示的意义，因为神给人有理性，有知识，有这个思想，有意念可以了解。动物能不能领受神的启示啊？能不能啊？不能。因为怎么样，动物没有神的形象，人有神的形象，所以神是启示者，人是领受启示者。所以领受启示的是人，各位，人是尊贵的、神圣的，有神的荣耀，有神的形象。所以啊，人要荣耀神，但人跟神在本质上还有差距，一个是创造者，一个是被造者，本身有不同。虽然有神的形象，人可以像神，人不等于神，人也不是神，对吧？现在的思想有一种叫做什么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，人就想做神，他们说人是一个神，人啊就有神的神性，人就是神。告诉各位，他做人还没有做好，还想做神，胆子大如包天的，这个胆大包天的，你人还没有做好，还想做神，可能吗？不能。神是神，人是人，人不是神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你要分别清楚。这里我们就了解到啊，神的启示，他的对象有一定的。我们今天来了，我们可以领受神的启示，动物不能啊。我们要了解到神，人，人跟神的关系是尊贵神圣的。好，人能够领受，圣经讲到启示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用什么呢？道，一方面是用什么呢？基督，两方面。我们知道啊，自然界一切是自然的启示，那神启示最重要有两方面，神的道就是圣经，神用圣经向我们启示是道。刚才我们讲道了哈，有文字有记载的就是道特别启示，另外一种呢是有位格的，就是基督。你记得神启示特殊启示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道，一方面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有位格的，耶稣基督是启示的高峰，启示的最高峰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说什么？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请问各位弟兄姊妹，要到上帝那边要借着谁啊？耶稣基督。要借着他做中保。好，各位，我现在请问各位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现在的人呢，或者是世上有一些宗教啊，民间宗教怎么样？靠行善，修桥铺路，行善事，所以行善上天堂，祭善上天堂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救恩不能靠立功之法，还有做好人能上天堂吗？不能。人要不要做好人？要。该不该？该。圣经说行善不可丧志，对吧？不可丧志，要行善，这是本分。行善不等于得救。请问再进一步，受洗本身能不能上天堂？圣经说新人受洗必然得救，对不对？对。请问受洗是得救的条件，对不对？对。要告诉各位，受洗不是得救的条件，你要听好哈，我要解释了啊。所以啊，也不一样了。前面说新人受洗必然得救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说受洗是得救的条件，对不对？你说对。错，而且错得太厉害了。我要解释哦，因为你讲对，我要花点功夫。我告诉各位，有人说大水得救，小水不得救，对还是错？错。错在哪里啊？我要讲受洗的定义啊，这个要讲清楚，不然你们一定被迷惑了啊。请问 什么叫做小水？就是地水里叫小水，有没有？大水是什么？到水里面进了再起来叫大水。那大水还有分呢，在水池里面呢、啊，浸里有没有？这也是大水。有的说哎不够，你水池浸水是死水，不够属灵，我要到活水江河，我到河边受洗比较属灵。有人说哎不够不够，你河边还不够，我要到海边，海浪滔滔啊，海浪滔滔，所以有人特别到福建海边去受洗。你说还不够还不够，因为我要坐飞机，越说在哪里休息越淡河，最好你坐飞机到越淡河休息好不好？好了，再一个问题，水本身不能洗去人的罪，圣经有记载，彼得书信说什么？因为洗水不能洗去人的污秽，人内心的罪，人的败坏，用水来洗一洗，就得就洗掉吗？洗不掉。人的罪要用什么来洗？耶稣的宝血啊，不是用水来洗，用肥皂洗也洗不掉的。肥皂可以洗衣服啊，啊，不能洗人的罪啊，里面看不见的啊，洗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水不是赦罪的条件。水受尽也不是得救的条件，你听清楚，我们得救是因信耶稣的救主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才能得救，对吧？不是水里。好了，水里重要不重要？重要不重要？是教会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礼仪。我要先解释受洗是什么意思。受洗是一个意表，表明我在神面前、天使面前、在众人面前分别为圣，我立定心志，用礼仪来表示我归入基督，与耶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我信耶稣，公开表明我信的见证。受洗是外面公开见证我相信耶稣，受洗不是得救的条件，明白吗？好了，现在问题又来了。有人说：“哎，我还没受洗叫慕道友，我受洗了才是基督徒，有没有？”基督徒的分别是不是水里做标准？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你们开始就聪明起来了，很快啊！听五分钟就聪明了，感谢主啊！各位，基督徒不是用水里来做标准。基督徒是以你灵里有没有重生，你重生虽然还没有受洗，你还是基督徒，是上帝算、那么教会说你要受洗才能掰饼，有没有、啊、才能守圣餐呢、啊？这是人没有办法的唯一办法。好，但是有的人呢受洗，他说呵呵，我现在啊看准了某一个姊妹又漂亮又可爱又温柔又良善又有美德，又有内在美，还有外在美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太好了！他想跟那个姊妹结婚，但是姊妹爸爸妈妈是信主的，你要跟我的女儿结婚，不行，从你受洗，不受洗不可以跟他结婚，哈哈哈哈！问题来了，难题来了，受洗是结婚的条件之一了，我，哈哈，嗯，好了，问题出来了呢，好了，要不要信？要要要，要不要受洗？要要要要要。要的是什么？只要你答应我跟他结婚，什么条件都答应你嘛，哈。结果他去受洗了，他里面没有真正的重生，没有相信。虽然受洗了是一种手段，是一种方法，要达到跟某某姊妹结婚，他也受洗了。请问这个受洗得救不得救？不得救啊！你看到没有？还没有得救，虽然受洗。所以很多人受洗也是挂牌的，挂个牌我是基督徒受洗了，这里有没有发受洗证啊？没有。有的地方还发一个受洗的证明书，你看我受洗了，你看你证明书了，你这个证明书不是圣灵发的护照，你进天堂没用啊，进不了的，对吧？进不了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不以我水里就毕业了就及格了，就是基督徒了，你不要弄错啊，不是这样。好了，我再进一步再解释。有人用 洒水里叫小水，有人用大水，不必争啊。连大水还有分呢、啊，有的脸是向下的，有的脸是向后的，大水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有人说要向下的，向前面浮的，代表你谦卑啊，哦，代表谦卑。有人是向后的，有没有啊？代表你仰望耶稣，所以大家都有道理存在啊。所以有的人说不对，要蹲下来更好，啊，在水里面蹲下去也有。所以到底是谁对谁错？各位，受洗的礼仪，大家跟我说，受洗的礼仪是相对的，相信耶稣做个人的救主，这是绝对的。不要将相对的礼仪绝对化，不要将绝对的真理相对化啊！再说一次啊，不要将相对的礼仪绝对化，不要将绝对的真理相对化，清楚不清楚啊？啊，好了，现在我问你，受洗如果有人用点水礼啊，啊，你们叫做小水；有人用浸水礼叫大水，是不是？大水就属灵，小水就不属灵啊？是不是大水得救，小水不得救啊？不是，都不是。主要原因是怎么样？你用洒水礼的时候，奉谁的名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受洗，有没有？你用浸礼的时候，奉谁的名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受洗，有没有？所以无论洒水礼，无论浸水礼，都是奉同样一位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名字受洗，对吗？那你们说要吵架？这大水小水根本是奉主的名，是相同的主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我这个礼仪比较好，你那个礼仪不好，礼仪是相对的，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好坏，明白吗？你吃饭用筷子，你吃饭用手抓，你吃饭用调羹，你吃饭用叉叉，都吃饱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我用手抓比较对，你用筷子不好，就不用筷子比较有文化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我用筷子，我住在美国21年了，美国人啊，吃饭怎么样？用刀用叉，又不是要打架，用刀用叉做什么？他说呢，牛肉一大盘，他不给你切小小的，他一片大大给你自己用叉叉住，然后慢慢锯啊，像锯啊，锯一片一片出来，然后叉着小的再来吃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你说哦，很不文雅，吃饭的时候好像打架，哎呀，很不好看啊。他有他的方法，我们呢斯斯文文的一小片一小片，不小心还会夹起来送到对方的嘴巴，哎，这是文化不同嘛。你这个人用筷子好，用刀叉不好，这些是相对的嘛，为什么要去斤斤计较啊？所以各位，你来了是基督做中心，是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不是这个礼仪，礼仪是外在的，对不对？跟我再说刚才那句话，你一定要背下来啊！不要将相对的礼仪绝对化，不要将绝对的真理相对化。好，所以我们来了，我们知道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叫巴特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讲到神的启示，他说提到神的启示，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和认识的就是神跟我的关系。 Thou and I， 你神， Thou 就是神， I 就是我。神啊，你跟我有什么交通，有什么关系，有什么生命属灵的团契？注重什么？注重神的启示跟人发生关系。如果神的启示跟你没有发生关系，只有头脑的知识，没有属灵生命的团契，请问你得救了没有啊？没有。你要得救就要有属灵生命的团契。好，唯独人明白神的团契关系。今天我来讲个例证，比如说 你们去海外啊，我听说这个侯牧师去海外很多次哈、啊，到美国就起码六次以上啊，大概哈哈，以后希望还有七次、八次、九次、十二次哈、啊。好了，他是你们这里的代表，能够啊在国内国外国际交流，也是神的恩典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来跟我讲这两句话好不好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信徒天下一家，
天下一家，